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在1857年6月28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祷告，怜悯的先行者。今天要和您继续分享下半段的内容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，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，我要给他们成就。以西结书36章37节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，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，我要给他们成就。以西结书36章37节。神的圣徒啊，无论你放弃什么，都不能放弃神垂听祷告这个真理。因为如果你今天不相信这一点，你明天也不得不相信，因为你会有别的证明，借着你头上别的麻烦，会使你不得不相信。确实，神垂听并且回应祷告。祷告是怜悯的序曲，因为祷告往往是祝福的原因。这就是说，祷告是一部分的原因，而神的怜悯是伟大的第一因。祷告往往是祝福被带下来的第二媒介。接下来，我要告诉你们，为什么神乐意让祷告成为怜悯的吹号者或是先行者。首先，我想是因为神希望人有理由与他建立关系。神说，我的受造物躲避我，甚至我自己的百姓也很少寻求我，他们逃避我的面，而不是到我的面前来。我该怎么做呢？我打算要祝福他们，我要把祝福放在他们的门口，好让他们在早上开门的时候不用求，无需寻找，就可以发现祝福在那里吗？神说，是的，很多怜悯我是这么做的，他们不用寻找，我就赐给他们所需要的。但是为了不让他们完全的忘记我，有些怜悯我是不会放在他们门口的，我乃是要让他们来到我的殿来寻找。天父说，我喜欢我的孩子来看望我，我喜欢看到他们在我的院里，我高兴听到他们的声音，看到他们的面容。如果我把他们想要的一切都赐给了他们，那他们就不会来见我了。因此，我有时候会让他们没有祝福，然后他们就会来到我这里求。我很高兴看到他们，他们也会得到与我相交的好处。就像父亲对完全依靠他的儿子说，我可以马上给你一笔钱，这样你可能就不会再来到我的面前了。但是我的儿啊，供应你的需要使我高兴，也让我喜乐。 我想知道你需要什么，这样我就可以经常的给你，也可以常常见到你的面。现在我给你的只够你用一段时间，你如果想要别的，你就必须要来到我的店里来拿。我的儿啊，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渴望常常见到你，我渴望有更多的机会来表达我对你的爱。所以神对他的儿女说，我不会一次全部都赐给你，我在应许中赐给你一切，但你若想要具体的，就必须要来到我这里求，这样你们会见我的面，你们也就有理由常常来到我的脚前。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理由，神使祷告成为怜悯的序言，因为祷告本身往往带来怜悯。你充满了恐惧和悲伤，你想要安慰，而神说，只要祷告，你就得到。原因是，因为祷告本身就是安慰的操练。我们都知道，当我们心里面有任何沉重的消息时，如果我们可以告诉朋友，常常就会让我们感到轻松。有些麻烦，我们不愿意告诉别人，因为也许很多人也不能够同情我们。因此神提供了祷告作为悲伤的渠道。神说，来吧，你们的烦恼可以在这里宣泄。来吧，在我的耳边倾诉，在我的面前倾心吐意，这样就阻止了它爆炸。你若一定要哭泣，来在我的施恩座前哭泣吧。你若一定要呼求，就到内室来呼求，我会垂听的。你我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我们曾经跪下来被悲伤淹没，我们也站起来说，啊，我现在可以面对一切，现在我可以说神是我的神，现在我的喜乐全都离去，世界被我踏在脚下，世上一切被称为好的或是伟大的都被我踏在脚下。有时候祷告本身就赐下怜悯。再举一个例子，你在艰难中不知道应该要走哪一条路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神说过他会引导自己的百姓，于是你开始祷告，祈求神引导你。你是否意识到你的祷告常常本身就带着答案呢？当你全神贯注地思考问题，并且为问题祷告时，恰恰是最有可能提供方向的时候。因为在祷告的时候，我把所有的情况都摆在神面前，我就像战士一样调查战场。当我起来之后，我就知道事态的发展以及该如何行动。因此你们会发现，祷告本身就会带给我们所求的东西。当我遇到不明白的圣经经文时，我常常习惯把圣经摊在我的面前。如果我看了所有的注释书，而他们的意见都不统一的时候，我就把圣经摊在椅子上，跪下来，把手指放在经文上，寻求神的指示。我想，当我从膝盖上起来的时候，我就比之前理解得更加深刻一点。在很大的程度上，我相信，祷告的操练本身就带来了答案，因为思想被经文占据，心灵与祷告一同操练，全人都在真正的明白经文的最佳状态。约翰·班扬说，我最了解的真理都是我在膝盖上学到的。他还说，我从来不会对一件事情有深刻的认识，一直到他通过祷告烙印在我的心里。 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借着神的圣灵的作为。但我想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祷告操练了对事物的看法，然后思想通过一个无意识的过程被引导到了正确的结果上。那么祷告就是祝福的合适的前奏，因为它往往带来了祝福本身。还有，祷告先于祝福，看起来就是正确、公正和恰当的，因为在祷告中有需要的感觉。作为人，我不能够向那些没有向我表明他们缺乏和疾病的人伸出援手。我不认为医生会离开自己的家，到生病的人家里，除非病人向他明确表达了需要，除非他知道了病人需要他的帮助。同样的，我们也不能够期待神会等候他自己的百姓，除非他的百姓先向神陈述了他们的需要，感受到了他们的需要，也来到神面前呼求祝福。需求感是一种神的恩赐，祷告助长了这种感受，所以祷告是非常有益处的。还有，祷告在祝福之前向我们表明了祷告的价值。如果我们不需要求就得到了祝福，我们会以为祝福是常事。但是祷告使神暂时恩赐的石头变得比钻石更加宝贵，并且在属灵的祷告当中切割钻石，使之更加闪耀。这东西是宝贵的，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宝贵，一直到我去寻求它，并且寻求了很长时间，才知道它的宝贵。经过长时间的追逐，猎人会对动物产生真爱之情，因为他已经把心都放在动物的身上，并且定义要得到它。而更真实的是，经过长时间的饥饿之后呢，进食者会发现食物更加的有滋味。所以祷告也使得怜悯变得更加甘甜。祷告教导我们它的宝贵，这就是在产业和财产被转移之前的遗嘱、日程和账目的浏览。我们通过在祷告中浏览遗嘱，知道购买的价值。我们对其无与伦比的价格发出感叹时，那时神就把祝福赐给我们。所以祷告先于祝福，因为它告诉我们祝福的价值。毫无疑问的，即使理性也表明，全然良善的神会将恩宠赐给那寻求的人。神期望我们先寻求他的手，然后再赐给我们，这似乎是理所应当的。神的手随时都准备张开，已经是极大的良善了。他对自己的百姓说，以色列家必为这事向我求问，我要给他们成就。这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。最后，我要激励你们用祷告的神圣艺术来作为获得祝福的途径。你们要问我，我们该为什么祷告呢？答案就在我的舌头上。为你自己祷告，为你的家人祷告，为你的教会祷告，为我们主在地上的伟大国度祷告。为你自己祷告，当然你们永远不会缺少祷告的对象，你们的需要如此广泛，需求是如此的深切，直到你们到天上还总是能够找到祷告室。你们什么都不需要了吗？哼，那恐怕是你不够了解自己啊。 你不再向神求任何怜悯了吗？那么恐怕你从未得到神的怜悯，并且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。你若是神的儿女，你的需要将会和你的时间一样多，你需要的祷告也像时间那么多。祷告愿你能圣洁、谦卑、热心和忍耐。祷告愿你能与基督相交，进入他爱的宴席。为自己祷告，愿你能成为别人的榜样，在地上能尊荣神，来世继承神的国度。其次，为你的家人祷告，为你的孩子祷告。若他们是虔诚的，你仍旧可以为他们祷告。愿他们的虔诚是真实的，持守住所相信的。而他们如果是不敬虔的，你就有足够祷告的理由了。只要你有一个孩子还没有被赦免，你就该为他祷告。只要你有一个得救的孩子还活着，你也要为他祷告，让他蒙保守。你有足够的理由为那些从你腹中出来的人祷告。但如果你没有孩子，那就为你的佣人祷告。你不愿意这么做吗？那你肯定还没有得救，因为得救的人知道如何为所有人祷告。为你的佣人们祷告，让他们能够服侍神，让他们在你家里的生活能够对他们有用。不为佣人们祷告的家庭是不好的家庭，我不愿意让我不能够为之祷告的人伺候。也许世界灭亡那一天，就是没有被祷告照亮的那一天。也许某人犯下大错的那一天，正是他的朋友们停止为他祷告的那一天。所以，为你的家人祷告吧。然后是为教会祷告，让牧师在你心中占有一席之地，在你的家庭祭坛和你的内室当中提及牧师的名字。你希望他日复一日的到你面前来教导你天国的事，用纪念的方式劝慰并激励你纯洁的心。若他是真牧师，那在这件事上你就有事可做了。可能他写不出讲章然后读给你听，可能他不相信基督说过去向每一个人传讲福音。你们知道牧师的忧虑吗？你们知道在他自己教会里的难处吗？犯错的人如何让他伤心，甚至对的人也因为软弱而使他的灵担忧。当教会人数多的时候，总有一些人会让他的心里有难处。他是一切的水库，他们带着所有的悲伤来到他面前，他和哭泣的人同哭。在讲台上，他的工作是什么呢？神是我的见证，我很少逾越地为讲台做预备。为讲台做研究对我来说，是世界上最令人厌烦的工作。据我所知，我从来没有心里带着微笑走进这里。我可能有的时候会带着微笑离开，但是从来没有带着微笑进来过。我可以一天讲两次道，我也愿意这么做。但是在预备的过程当中，仍然要付出艰辛的劳苦，甚至讲的过程中，也并不总是伴随着喜乐和高兴。神知道，如果我们不是相信传讲神的道所要实现的好处，那人的生命被人熟知，也没有什么幸福。从早到晚劳苦奔波，夺走了他所有的安慰，脚和大脑都得不到休息，成为了宗教的马，背负所有的重担。就像人们在乡下想要坐车的时候就会问，他拉得动吗？ 却从未想过这匹马是否真的能够拖得动。他们问，你会在某某地方讲道吗？你讲了两次了，难道不能够在某某地方再讲一次吗？别人都有章程，但牧师没有，一直到他自杀，还被谴责为轻率。如果你决定在神呼召你的地方尽你的职责，你就需要人们的祷告，好让你能够做工。你需要他们大量的祷告，使你在工作中得着支持。我感谢神，我有一群英勇的人，他们日夜在神的宝座前为我代求。我的弟兄姐妹们，我再一次的对你们说，恳求你们，在过去充满爱的日子里，我们并肩作战，面对艰难的战斗。现在，不要停止祷告。在苦难的时刻里，你我一起在神的殿当中屈膝，向神祷告。愿神赐祝福给我们。你们记得我们经历了多么大而且痛苦的苦难，人们是怎么欺压我们的。我们经历了水火，现在神带我们到一个大的地方，使我们人数增多，但我们不要停止祷告。我们仍要向永生神呼求，愿他赐福给我们。哦，你们如果停止为我祷告，愿神帮助我，让我知道那个日子到了，我一定要停止讲道。让我知道什么时候你们打算停止为我祷告，而我要呼求说，我的神啊，让我在那一天到坟墓里，让我睡在灰尘中。最后，我恳请你们为整个教会祷告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，一群哇哇大叫的灵魂，他们从未对任何事情满意，总是大喊着时代的不好。他们喊着说，啊，为了过去的美好时光。哎，这就是美好的旧时代。时代从未像现在这样老去，这就是最美好的时代。如果过去的清教徒知道现在的状况，他们会从坟墓里跳出来的。如果他们听说在埃克塞特堂的大运动的话，他们有很多人曾经反抗英国国教，他们会向天举手喊着说，我的神，我感谢你，让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天。在这个时代，很多屏障都被打破了。偏执的人害怕了，他们急切地呼喊，因为他们认为神的百姓很快就会彼此相爱。如果我们开始越来越团结，他们害怕逼迫很快就要结束，所以他们大声地疾呼说，这不是好时代。但真正爱神的人说，他们从未有比这更好的时代了，他们满怀盼望地期待更大的事。除非你们自称有信仰的人认真祷告，否则你们会因为忽略人类拥有的最好的机会而让自己蒙羞。我确实认为你的父辈生活在伟人辈出的时代，他们的讲道有很大的能力。我也确实认为，如果他们不祷告，他们也会像你一样不忠心。因为现在这一艘好船正漂浮在大水之上，现在沉睡，你将跨不过港口的栏杆。在过去的几百年里，兴盛的太阳从未像现在这样完全照耀在教会上。现在是你的时代，不要忽略，在这播种的好时代撒下你的种子，不要忽略在这丰收的好日子里收割你的庄稼。黑暗的日子和危险会来到，而那时神要说，因为当我伸手祝福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不向我呼求，所以我要收回我的手， 不再祝福他们，直到他们再一次寻求我。我这里有一个年轻人最近信主了，他的父母不能够忍受他，他们激烈地反对他，并且威胁他说，如果他不停止祷告，那么他们会把他赶出家门。年轻人啊，我要给你讲一个小故事。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也和你有同样的处境，他开始祷告，被他父亲知道了。父亲对他说，约翰，你知道我是信仰的敌人，祷告不能够出现在我家里。但是这个年轻人仍然真诚地祈祷。有一天，父亲怒气冲冲地说，我告诉你，你要么放弃神，要么放弃我。我发誓，除非你放弃祷告，否则你永远不能再踏进我家的门槛。明天早上之前，你必须做出选择。这个年轻人整夜祷告，然后他第二天起来，站在门槛外面，对他父亲说，我希望在我走之前，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，如果你答应我，我就不会再来烦你。父亲说，好，你要什么都可以，但记住我的话，拿了你的东西就走，你再也得不到别的东西了。儿子说，我的请求是，你和我的母亲跪下来，让我在走之前为你们祷告。他们不能拒绝。于是年轻人跪了下来，开始带着能力为他的父母祷告，带着对他们灵魂明显的爱，带着真实且神圣的真诚为他的父母祷告。他们都躺在了地上。当儿子把他们扶起来的时候，父亲说，你不要走了，约翰，留下来吧。没过多久，不仅仅是这个年轻人，而是他们全家人都开始祷告了，他们在基督教会里合一了。所以不要放弃，仁慈而坚定地坚持祷告。也许神不只拯救你自己的灵魂，而是要让你成为其他人来到十字架面前的途径。这就是我们真诚的祷告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《祷告怜悯的先行者》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